就是阿根廷在赛前居然有很多人呢在网上收集签名，说建议国际足联把阿根廷撵出去。你发现阿根廷就是在中国有很多球迷，因为中国有很多人呢，像我们喜欢马拉多纳，后来巴蒂斯图塔，到现在梅西，包括长得漂亮的雷东多、小丑二马尔、小毛驴奥特加、中场艺术大师里克尔维，阿根廷奉献了很多一等一的球星。但是你发现在国际上阿根廷的声望并不太好，要不然不会有人要投票把阿根廷撵出去，说是国际足联照顾他呀，阿根廷队员比较阴呐、什么犯规怎么的。为啥？还有一点很多人没注意到，就是在我记忆当中呢，86年世界杯之后啊，就阿根廷在历次比赛当中呢，他也是你谁都不可能在裁判那是5-5，有时候可能你就受点委屈，但是基本没有哪个球队像阿根廷这样总抱怨。阿根廷就像啥，像个小寡妇似的。哎呀，我老公死了，我日子过不下去啊，我婆婆对我也不好，娘家也不要我呀，闺蜜也在嫌弃我呀，你单位领导还有的色眯眯。阿根廷就跟这样的小寡妇似的，天天在那抱怨。哪届世界杯都出来，你看从90世界杯，那说白了马拉多纳带队跌跌撞撞的干进决赛，马拉多纳就认为球队对他不公，国际足联判罚不公。而94年的马拉多纳因为麻黄碱兴奋剂的事被弄出去了，那就更抱怨了，说这是国际足联的阴谋，给我栽赃陷害。在那之后几乎每届世界杯阿根廷队都在不停的抱怨。其实这个抱怨像什么呢？它并不是凭空来的，就是这个民族本身它有一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觉得自己很高贵，而事实当中别人对他没那么待见，这个人心里就不平衡。说这跟阿根廷有关吗？有关。你们，我上一期节目给大家讲了，这届世界杯南美有两支球队，阿根廷和巴拉圭，没有一个黑人。就阿根廷的血统跟附近的这些，你像巴西啊、乌拉圭完全不一样。因为阿根廷在他的建国历史上，他是主动摒弃了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他坚定的是欧洲中心论。那么在19世纪的时候，阿根廷有一个将军叫罗卡将军，他当时就力主不要有色人种，他其实采用了屠杀的方式对待当地原住民和对待一些黑奴，一下子就把阿根廷的这个血统变得特别纯。那么从1857年到1950年，这个大概前后有不到100年时间吧，阿根廷从欧洲移来多少人呢？610万人。阿根廷人口那是800万，这610万人里头呢，60%是西班牙人，30%是意大利人，剩下那些德国的、波兰的，反正我要纯种的白人，我拒绝这些有色人种。所以那时候阿根廷自称什么呢？我们是南美的欧洲人，我们是南美的欧洲国家。所以把这些人弄了之后，阿根廷的血统就不一样了，他97%变成了白人血统。这个比例在南美，比如说在南美，欧洲现在哪个国家也挑不出说你国家人口97%那都是白人的，这都极少见的。阿根廷通过大量的移民做到了。然后他想，我是南美的欧洲人，尤其是当时他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还领先的，那阿根廷人非常骄傲的。你看那个探戈舞不是特点吗？高贵、骄傲，头都抬着啊，看起来特别漂亮。那种欧洲风很明显，所以他就瞧不起周边这些有色人种。可是呢，阿根廷我们也知道，后来经济迅速的下去了，而他这种自认为是欧洲白人高贵的血统呢，有时候很难接受这个。而且阿根廷人那种骄傲啊，你有时候很难体会到。我在多少年前做世界杯体育评书的时候，我曾经过收集过这方面例子，就阿根廷人那种自傲是什么呢？就骨子里的那种骄傲，就甭管你看不看上我，我就牛。阿根廷有个美女闺蜜跟他借钱，你借我点钱，你借多少啊？多少？我好像有。完了，掏上衣兜，他说掏，掏裤兜，再掏屁股这兜，停留时间很长，然后我一分钱没带。那你逗我玩呢？一分钱没带，你自己不知道，你还掏兜干嘛？你看我身材多棒，这就是阿根廷人。就他这种骄傲是骨子里的，所以他周边几个国家跟他关系呢都不好。因为像你邻居要是一个特牛的人 啊，在你面前总觉得我比你高一等，你想大家跟他的关系。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还高傲还牛，但是实际呢情况的发展呢对他并不利。所以在阿根廷历史上这些跌宕起伏的军事政变呢，包括民不聊生的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发现探戈他不断有回头的动作是什么呢？他有些不堪回首的，但我这个解释对不对你可以自己理解啊。虽然高贵骄傲，但是探戈舞蹈本身那种忧伤脆弱你能体现得到。就阿根廷很多文艺作品里带着一种忧伤惆怅悲伤，是为什么呢？就我是个高贵的人呢、啊、可现实人不理解我呀，或者说我的境遇不好，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你看比较典型的阿根廷的第一流量明星夫妇，就是贝隆总统和他那个外省出生的私生女，后来爬到第一夫人位置，贝隆夫人。那贝隆夫人33岁就死了，悲情人物啊，为老百姓怎么着。特别滑稽的是两个英国人，一个是词作家，一个是曲作者，搞了一个歌剧就叫第一夫人。结果这个反而成了阿根廷在世界上最厉害的一个文艺符号，谁一提阿根廷都得说。大家记得那个歌吗？我记得叫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现在你看一提阿根廷很多人先想到这个，而且每届世界杯阿根廷要一出局了，你看咱们中央电视台哪保准放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真就成了那个怨天怨地的那小寡妇了，好像一到阿根廷就该哭泣似的。而这首歌创作者却是英国人，却是他个世仇，你说这历史就很滑稽。所以阿根廷人呢在这种骄傲情绪之下呢，现实当中呢又不顺畅发展的，所以他这个整个民族的格调里有一种怨天尤人的感觉，美国也对不起我，英国更对不起我，巴西也不是个玩意儿，这欧洲那些国家对我都不好。你看前年2024年的时候呢，米莱总统上来之后呢就指责西班牙，这个那是原来他的宗主国嘛，指责西班牙这不对那不对，最后西班牙一来气呢永久撤回驻阿根廷大使。我们说的阿根廷人讲话呢它来自两个，一个西班牙语一个意大利语，西班牙是它官方用语，它这个官方用语虽然说西班牙话，它里头有大量的意大利的土语啊各种口音，所以就是阿根廷人讲话呢形象点来说就是意大利人说西班牙语。而阿根廷跟西班牙足球往来特别多，你看梅西就是加泰罗尼亚的后裔，所以他去巴塞罗那队嘛，就双方交流本来很多的，结果两个国家闹成这程度。为啥？米莱呢就指责西班牙的首相夫人这不对那不对，甚至带有人身攻击，西班牙一来气把大使撤回来。所以你说这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他俩要碰上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语言没问题啊，不像说那个德国裁判听不懂他的话，双方都说西班牙语，但是氛围绝对不会好了。所以说阿根廷就等于西班牙二队，不能那么看，双方现在的矛盾是挺大的。所以阿根廷队呢他就觉得我老天给了我这么好底子，我天生是高贵的，为什么我这经济发展的各方面我都包括足球赛场上别人对我也不怎么样啊？哎，有些世界球迷还攻击梅西。我就认识不少就欧洲的朋友球迷，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推崇西罗，看不上梅西。当然西班牙我认识几个朋友，有个朋友叫大卫，他是皇马的球迷，他贬低巴萨也正常。但我认识几个英国的朋友德国的朋友，他们对梅西的看法不是很好，而都推崇西罗。当然这跟西罗是本身根红苗正，就是欧洲人，而梅西原来是侏儒嘛，后来是克服了这症状上来。但这个我对梅西是很佩服的，我本人对他是没面，但是梅西身上那种忧郁啊那种哀伤的气质特别吻合阿根廷那种状态。为啥我说现在阿根廷队今天你看我的标题叫阿根廷不做小寡妇，认为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拿了冠军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再一个有梅西这样一个形象还不错的绯闻比较少的负面新闻少的人出来，对阿根廷整体的状况是个扭转。你看这届阿根廷也打得磕磕绊绊的，打埃及打瑞士现在打英格兰都是落后翻盘，甚至打到加时赛或者说打到伤停补时，这个时候他才翻过来。但是你发现阿根廷现在的心气儿啊跟原来那个怨妇心态小寡妇心态不一样了。他毕竟拿了一届世界杯冠军 ,2022 年拿了一届。所以我说这一点来讲呢，就无论你遇到多少委屈 如果你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单独去搞一些悲情叙事，哎，这谁也对不起我呀，怨天尤人呢，没有用，只会让别人轻看你。所以我就那首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那就仅仅做个艺术符号。你拿它来形容现在阿根廷队啊，那不是吹捧阿根廷队，那是对他最大的侮辱。所以我说，前进的路上，无论你过去经历了什么，那页已经翻过去了。你如果要想斗志昂扬的往前走，你必须要避免悲情叙事，避免那种敌意太浓，周围人都对不起我。那你这么干，你将来怎么往前走？所以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起来，我从小上学，这么些年接受教育的，一提到中国近代史，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100多年屈辱的历史，八国联军呐、英法联军呐、日本帝国主义，反正全世界给我们的印象都是欺负中国、羞辱中国、从中国抢东西、烧杀掳掠。你想，这是不是主流印象？我估计14亿中国人呢，这种印象得有14亿，就几乎都没有什么例外。那这种东西，我们想想是不是客观实际呢？百年屈辱是个事实，在这放着。中国当时落后啊，世界列强像看块肥肉看你，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是所有时刻我们都是屈辱的？你就记住，这种悲情叙事的历史观，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呢，选择性的挑那些最悲惨的，而这个中间有一些比较好的现象促进我们发展的，不提了，挑拣事实。第二个是用道德审判的方式，凡是对面的都是坏蛋，没一个好人，都没安好心。我说这你就想起来，南京条约之后呢，搞五口通商，五口通商确实是人家要跟你做生意，强迫大清打开通商口，原来就广州13行一口通商。那你说五口通商客观上是不是使封闭的大清王朝开放了呢？包括后来中国国内的电报行业、铁路行业等等等等，轮船呢，没有这种开放，你是不可能让大清从一个腐朽的一个封建王朝过渡到带有资产阶级萌芽、早期民族资本的这种意识的这样一种方式。你还有我说庚子赔款，最后除了日本没往回退，以美国为头的都给中国退了。现在你看这个协和医院呢，包括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建的。那么这些事情上，不是说在那个时代我们全是屈辱，人家都欺负你，也有些西方友好城市、友好人士到你中国来呢，帮助你搞一些建设。可是在这种悲情叙事之下，多少年以来这种事黑不提白不提。如果你不是有意去找这样资料，你在教科书里几乎看不到这种正面积极的东西。就不是说100%的都是屈辱叙事，只不过你选择的都是对方欺负你的。像这种悲情叙事在教科书里啊，在主流的这个历史书籍里啊，那可以说比比皆是，是绝对的主流，几乎100%占据了这个层面。那么这是第二个，是对我们自己中国人犯下的这方面的罪过不提。1793年马格尔尼代表英国来拜访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把他带的些东西扔厕所去，如此不尊重另一个大国，你在历史课本看到这个吗？没有。你像后边说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原因是啥呀？人家英国代表要跟你谈，森格林沁在通州那设埋伏，把人39个代表抓回去，完全不通过任何外交的手段，关到圆明园里，就弄死了十几个。等放出的时候，人的手腕被绳子勒的都生蛆了。这事儿没人提，只是说英法侵略者如何如何。人家英法联军为什么烧圆明园？当然，烧圆明园是个天大的罪过。正常来讲呢，直接奔你故宫去呗。人怎么理解？这事儿是皇上咸丰皇帝定的。那故宫是大清的政府，我们不能烧。是这皇上犯的错，那我们烧他私家园林。圆明园是咸丰的园林吗？圆明园是什么时候？康熙时期，他住在畅春园，把这个建一所宅的圆明园赏赐给四儿子，就是雍正，赏给他的是皇家的私人园林。说白，圆明园就是不被这烧杀掳掠，你最后那圆明园老百姓是进不去的，那姓爱新觉罗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为什么火烧圆明园之后，你看这老百姓进里拿这个拿那，还有给这个英法联军带道的，你跟他也没关系。英法联军抢了圆明园，犯下滔天罪行之后， 圆明园的骨架还在，今天我拿两块砖，明天我偷两块瓦，把圆明园生生给毁了。就那不光是侵略者的事儿，还有老百姓恨大清政府，你这么剥削我私家园林，你这要是不让英法联军烧了，我这辈子都没机会进去，到跟前转一圈可能给我打跑了。所以在我们的悲情叙事历史当中呢，对这些东西呢往往是忽略的，这叫坚持政治叙事。为啥呢？中国的政治精英从那个时代走了之后呢，他怀着强烈的政治目的，他构建了这种历史悲情悲情叙事的方式。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呢，有选择的看待历史，他会激励身边一些人，比方说孙中山带领革命党，蒋介石带领国民政府，毛泽东带领共产党，这样的一种叙事呢，会让身边的人发愤图强，我跟你对着干。他激起这种仇恨之后呢，肾上腺激素分泌啊，那对于革命啊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这种悲情叙事呢，它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是政治精英。而且这种政治精英，他可不是说仅仅一个党派，涵盖了不同时段搞革命的人。我们要通过革命方，革命上悲情叙事是革命最好的催化剂。你就是到了和平年代也是，那个年代是积极向上、奋发图强，我跟你对着干，斗争革命。到和平年代变成十一长技以制夷，时不我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这种悲情叙事方式确实有助于激励一个民族奋发向上，但是你并不是完全客观的看待历史，带来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你比方说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照理说你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悲情叙事应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不是这样。49年以后呢，悲情叙事的结构呢是依然在继续这种叙事方式。这时候目的就是什么呢？十年超英，15年赶美。而且到现在我们发现呢，好像世界各国都跟中国对抗，美国对不起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欧盟对不起我们，日本那更差，菲律宾哪儿哪儿对不起我们。你就像当时前面我说福克兰群岛离阿根廷近这个事儿，就有人提出来过，菲律宾提出来，那黄岩岛离菲律宾近，你知道邓小平说一句什么话？嗯，从地理上讲，菲律宾离中国也近。你看，就是由于有很多领土争端呢、经济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我们都转化成一种悲情叙事，就是全世界对不起中国，我们一直受欺负、挨打，对我们不公正。可你想一下，我给大伙说一个事实啊。新中国成立之后呢，直接的战争呢，就有那么四五场。首先一个是这个50年开始的，咱们在朝鲜作战，就朝鲜战争，我们叫抗美援朝，和美国打。当然有争议说到底谁赢了，但起码我们不是战败国吧？双方在板门店那儿签协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咱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那可以打成这样，你不能说你吃亏了吧？这是朝鲜战争。然后是这个1962年呢，咱们跟近邻印度干了一仗，差点打到新德里去，把印度打服了。当时都1969年呢，在东北虎林的珍宝岛跟世界第二强国苏联干一场，咱也没说，捍卫了自己领土的完整，苏联最后退了。然后1979年我们跟我们的邻居越南又干了一场仗，当然说你赢了是也惨胜，胜挺惨，是不是？你也没输。那么你想想，从这个49年到79年30年间，建国以后你跟你两个邻居越南和印度各打了一仗，你和世界第一强国、第二强国美国、苏联各打一仗，这四仗你都没输吧？最起码。那你再讲你一直受欺负，一直别人就熊我们，这是不是有点不客观呢？而且我跟大家讲，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战争几乎是人人唾弃的，人都躲。你前两天中国也发布自己的这言论，说你俄罗斯要使核武器啊，那就等于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世界，谁都不希望打仗。那么在这时候和平发展，中国有句话叫和气生财，你再用悲情叙事的讲我们如何如何受欺负，好像现在又跟当年悲情叙事一样了，世界各国都对不起中国。那你这么看待别人，你天天讲这个，别人怎么看待你？别人怎么跟你处好关系？本来这一桌咱要合作说点事儿呢，哎呀，你家呀，原来你爸就看不起我吧？ 那是上你家借钱都瞧不起我们家，你那不就对不起我们家，我门口那一亩三分地就被你们整下的，宅基地都让你弄下。你要跟现在广泛合作的伙伴，你还在讲过去的事，无论这事儿是对的错的，还是真实的还是部分真实的，是不是影响了现在的心态，你怎么对人，人家怎么对你。你在当前发展经济大背景之下再谈历史悲情叙事不合时宜啊！我们不是要忘掉历史，历史是不能忘掉的，但是历史跟现实它毕竟隔着个鸿沟的。我们经常有那么句话吗，说杜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叫这篇翻过去。那中国有句话吗，邓小平时也讲吗，牢记历史面向未来，牢记历史只是一半，还有面向未来呢。所以这时候再讲历史背景叙事就不合适了。所以落到今天我们说这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呢过去像个小寡妇一样，总觉得国际足联坑他，这个对不住那对不住他。那么时至今日他拿了一届冠军，发现世界没有那么坏，没那么肮脏，心态就理顺过来。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阿根廷队在梅西带领下心态是最强大的，否则他不会那么多次的翻盘。所以我就讲这种悲情叙事阿根廷已经抛弃了，阿根廷不再做这种悲情的小寡妇，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可能在今后就仅仅成为一个文艺的坐标，而不能伴随着阿根廷足球队在一次一次比赛当中对着风中哭泣唱自己心里的悲痛的东西，以后不会再有，应该是。所以我说悲情叙事呢让它永远停留在历史当中，人毕竟啊车轱辘向前转，人还得向前看。所以杜甫那两句诗说的非常好，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